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利未记第十章。十章的场面和第九章完全相反。第九章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，是约拿与他们同住。第十章，耶和华的荣光也向他们显现。这里荣光的显现是关乎圣洁、公义和上帝的愤怒。第九章，火在耶和华的面前出现，焚烧一切所献的祭和脂油，是上帝喜悦悦纳他们的献祭。第十章也有火在耶和华的面前出来，是击杀拿达和亚比户。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距？第九章是照耶和华吩咐的去行，第十章没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行。为什么没有遵照耶和华的吩咐？神要审判他们，不遵守就是藐视神，就是轻看神，不按照神的方法去献祭，就是不在基督里献祭，是别的福音，是弃绝福音、更改福音、扭曲福音。因为会幕的一切皆都是指向基督、预表基督，更改这个献祭的条例、次序、方法，就是对福音的篡改，就是扭曲福音、别的福音。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也是咒诅，咒诅那些宣讲假福音的人，无论是谁，只要宣讲的福音是与圣经不一样的，必被受咒诅。圣经真实的记载了人蒙悦纳的时候，也真实记载了人违背上帝话语被上帝追讨的时候。圣经从头到尾记载了人蒙上帝喜悦，人因为违背神的话语被上帝追讨和咒诅。在创世纪第三章，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和夏娃被造是神所喜爱的，甚好，一切都是好的。但是接着人又听了蛇的话，违背神，自己宣布要做神，想和神一样，甚至超越神，犯罪。创世纪第九章，上帝用洪水洁净了大地，剩下挪亚一家八口，神爱他们，赐福给他们。接着他们犯罪，以色列历史也是一样，神用大能的膀臂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，离开埃及，在红海边抱怨，把他们带到迦南地，让他们侍奉耶和华，结果呢，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、亚斯他录。我们就可以看见人刚敬畏上帝，接着就是败坏，刚学习敬虔，接下来就是效法异教，刚学会对上帝祈求，接下来就是对上帝的离弃，全然靠自己。人真的是可悲，人也真的是软弱、刚硬，反复对抗上帝。第十章就可以看到人的软弱、人的愚昧、自大、胆大妄为，随随便便在神面前献祭，这是大罪，被上帝击杀。十章一节，亚伦的儿子拿达、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，加上香，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，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。既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把他们烧灭，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。第十章和前几章的差距 是非常的大，因为前面摩西、亚伦、以色列人都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，当他们遵行神话语的时候，就被神所悦纳，因为敬拜的本质就是要顺服，顺服神也喜悦他们，神的荣光荣耀向他们显现。可是第十章，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事，他们做了；耶和华禁止的事，他们行了，结果是审判。得胜的呼声还没有结束，虚假的敬拜，胆大妄为，更改敬拜礼仪的这个敬拜马上就来了。祭司们刚刚开始就职，可悲的事就马上发生了。我们要明白亚伦两个儿子他们为什么失败，他们是假祭司吗？不是。他们是假冒者吗？不是。他们无知吗？不是无知。他们在献祭之前七天在会幕门口遵行耶和华的吩咐，自洁自省，等候来侍奉神。但是他们在第十章还是犯了罪，他们是神指定的祭司，是祭司的这个家族，他们拥有上帝亲自的呼召，一切都是对的。他们的罪在哪里？他们的罪是没有按神所吩咐的献祭。经文说的很清楚，献燔火。燔火到底是指什么？圣经没有指太清楚，解经家也很难找到这个燔火，他们到底怎样去献祭，没有特别清楚的所在。不过很明确，他们是没有按神所吩咐的去献祭，没有按神所要求的去行，他们的敬拜离开了神的吩咐，因为神在前面全面的清晰的指示他们敬拜的方式。我们也相信他们不是在无知的情况下犯罪，他们对神话语的启示的完备和足够是有完全的了解的，献什么祭，怎么献，献祭的步骤是什么，在哪里献，祭司穿什么衣服，献祭之前应该先为自己赎罪，这些全部都启示了。我们不能说神没有教导他们，他们献了燔火，神全面的教导和启示，就足以显明人的犯罪不是因为无知，而是因为知道还犯了罪。箴言书这样说，偷来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饼是好的，这是仇敌说的话。人不想谦卑顺服神的话语，人不想在神的吩咐当中竭力的顺服，人总想去发明，总想用自己的方法来敬拜神。所谓的燔火就是按自己的方法乱来，按自己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人生。亚当和夏娃犯罪是因为无知吗？不是因为无知，他们有神的话语，充分的神的话语。以色列人敬拜偶像是因为无知吗？不是因为无知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，我们犯罪，我们被一些事物捆绑，是因为无知吗？不是。明知道那是罪还要去做，明知道神让我们逃避一些事，但是我们没有去逃避。我们真的像箴言所讲的一样，偷来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饼是好的，就是不想遵行神的话，就是想向上帝证明自己好像很有智慧，好像很有能力， 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寻找快乐，寻找幸福，寻找满足，寻找能够找到解决事的方法。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的证明自己比上帝更聪明，人类的历史不断的向上帝来宣告，我愿意走窄路，我愿意从小路上进来，我愿意走那些旁门左道的道路。这就是人的生活。我们不知道懒惰是罪吗？我们知道。我们不知道这个看视频、刷抖音、玩游戏会让自己的灵性被破坏，容易敬拜偶像吗？我们知道。我们不知道主日应该早早的敬拜神，我们知道，但是我们没有，还是老样子，还是回到过去，总想去犯罪，总想去堕落，总想去做那些邪恶的事情。奥古斯丁回顾他年轻的时候，非常年少的时候去偷梨的故事。为什么偷梨？偷梨也不吃，把梨扔给那些猪，喂猪。为什么去偷呢？既然不吃，为什么去偷？不吃的话，偷有什么用呢？就想去偷，就要去挑战。那里写着不可以摘取梨，我就要去挑战。人的恶呀，就在于此。我们知道对错，知道善恶，能够明辨是非，还要去做，好像犯罪能带来乐趣，好像顶撞上帝其乐无穷。人的恶深深刻在骨子里面。你从创世纪看到启示录，上帝的百姓总是顶撞上帝，总是顶撞神。你说旧约不明显，你看新约，其实旧约非常明显，新约也很明显。神的教会领受了福音，接着就是败坏犯罪。哥林多教会多么明显，保罗建立教会，宣讲福音给他们，他们顶撞神，藐视神，犯各样的罪。好像人的乐趣就是在乎顶撞神，总喜欢认为偷来的方法暗吃的是好的。亚伦的儿子们是明知道还要去做，不想被神的话语约束，不想在这个会幕的条例当中侍奉神，不想在会幕的预表中来真正的在基督里来敬拜神，献了燔祸。第二节，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把他们烧灭，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。这是上帝公义的击杀。于是摩西对亚伦说，这就是耶和华所说，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，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。亚伦就默默不言。神如何显为圣，神如何得荣耀，就是透过圣洁公义来审判罪人，就显为圣，神就得当得的荣耀。我们人的这个头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读到关于这类的经文，就是神击杀罪人的时候，总想去问为什么，总想去问神啊，你为什么击杀？有一些怜悯不好吗？我们从良知上很难接受，其实这人的罪性在我们的头脑中无法正确理解圣经， 神审判亚伦两个儿子，显明神的圣洁，显明神的公义，显明神有罪必追讨和击杀。哪里是残忍，哪里是血腥，而是上帝荣耀的显明，荣耀的彰显。而且神如此的行动，圣经也是反复的出现。创世纪第三章，亚当和夏娃的犯罪，他们被赶出去，他们也活在咒诅之下，那是神显为圣，神要得荣耀，他是公义的。男人女人之间有了战争，工作变得更加的辛苦艰辛，他们有了死亡。这个约书亚的期间有亚干，亚干把这个财物藏起来，最终亚干被石头打死，耶和华显为圣。
使徒行传的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非哈，他们向教会撒谎，向神撒谎，向圣灵撒谎，他们假装自己奉献了全部所得，实际上并没有，因为他们如此的撒谎是对神的亵渎，结局是被神所击杀，被击杀就显明神的公义。新约教会的第一次惩戒是上帝亲自所执行的。
若是神默许他们犯罪的话，其他亲近神的人会藐视神，神的圣洁、神的威严、神的荣耀有可能会被轻视，那些亲近神的人更容易任意而行。所以神用火击杀了亚伦两个儿子，不单显明他的荣耀，也告诉其他的百姓要敬畏神，必须按神所吩咐的敬拜神，不要随意的生活。今天你也可以看到，那些不敬畏神、不按神话语生活的家庭，他们的婚姻、他们的孩子所表现的真的是顽梗、顽固、破烂的家庭、破烂的婚姻，令人感到惋惜。敬畏神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？是神话语统治所带来的秩序，违背神话语的人所带来的是混乱，家庭的混乱、夫妻关系的混乱、养育孩子没有方法、没有原则，顺服神的话所建的房子是坚固的，不顺服神的话所建的房子容易坍塌。三节的最后一句话，亚伦就默默不言。亚伦为什么默默不言？可能有两个原因。他沉默的原因是他儿子罪有应得，因为他的儿子没有尊神为圣，没有荣耀神，所以从民中被剪除。另外还可能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儿子的死反映了神的尊荣。亚伦就默默不言，也就是说他在悲伤的悲伤中顺服了神圣洁的旨意，他没有因为他的儿子的死而嚎啕痛哭，没有因为孩子的死向上帝叫嚣，求上帝给他一个说法。当神纠正我们的家人、纠正我们的孩子或者亲属，他们犯罪的时候，管教他们，我们的责任不是问上帝为什么，而是保持沉默，不要与上帝争吵，不要刁难上帝的公义， 不要指责上帝管教我们的家人孩子是愚昧的，要在神所做的一切事上默然不语，不仅要忍耐，还要凭着信心接受神对一切邪恶的惩罚。亚伦在这里默默不语，也是凭着信心，凭着信心接受神对他儿子的击杀和剪除。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常常敬畏神，接着家里落入祸患里面，我们就问上帝为什么？我对不起你吗？我对你很顺服，我礼拜从来不少，我奉献从来不缺，为什么这么对我？其实没有学会忍耐，真正的忍耐是在事情发生之后，真正的忍耐是被熬炼之后，没有被熬炼的忍耐假的，有水分的，有这个扎着的忍耐，不是真忍耐。真正的忍耐是遭遇了各样的祸患之后，没有和神争吵，没有刁难神，没有指责神，而是在神面前默然不语，用信心接受，接受神。太多的基督徒向神付出良多，遇到问题的时候反过来用手指指向神，上帝，我对得起你，你对得起我吗？其实你的信仰是有问题，这样的信仰完全是一种交换的信仰，我们称之为律法主义的信仰。亚伦默然不语是我们需要学习的，他的儿子罪有应得，亚伦在沉默中接受神公义圣洁对他儿子的审判，他没有爱他儿子胜过神，他爱神胜过他的儿子，他没有为了家族的面子向神讨说法，他反而在神的面前凭着信心默然不语。摩西召了亚伦的叔父约谢的儿子、乌西的儿子、乌薛的儿子米利沙、以利撒反来，对他们说，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抬到营外。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穿上袍子抬到营外，是照摩西所吩咐的。他们被击杀是污秽的、不洁的，不能在这个圣所里面，要抬到营外，也要警告所有的以色列会众，敬拜神不是小事，敬拜神必须按上帝的吩咐，不然的话会被击杀。你看第九章的时候，顺服，荣耀显现，荣耀显现，那众民都可以看到欢呼。亚伦两个儿子犯罪的时候，神击杀，抬到营外，很多人都可以看到，警告他们，违背神是神所不悦，违背神会被上帝管教、击杀，上帝追讨一切的罪。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、以他玛说，不可蓬头散发，也不可撕裂衣裳，免得你们死亡，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。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，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，恐怕你们死亡，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。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。神为什么不许亚伦他们哀哭撕裂衣裳，表示巨大的哀痛了？因为绝望是对神的不信，绝望是对神的不信， 而不蓬头散发，不撕裂衣服。这个举动是相信神的公义，相信自己的儿子罪有应得，是应该被击杀的。遭遇了祸患，对神的绝望啊，这个是一种罪，里面是不信的。上帝不希望亚伦把那种的亲情通过哭的方式来表现出来不满，而是用信心接受，用神话语的方法来面对他儿子的死亡，相信神公义的击杀。耶和华小语亚伦说，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免得你们死亡，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，使你们可以将圣的、俗的、洁净的、不洁净的分别出来，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。有些解经家推论，这里就找到了他儿子们现在反悔的那个起因，是因为喝酒啊，这是一个推论，这个推论有没有立场很难啊，很难确定他的儿子们是喝酒然后现在反悔。那这个推论呢，有没有确切的肯定也是很难的。这里为什么吩咐他们进会幕的时候不能够去饮酒呢？因为饮酒带来混乱麻木，酒带来的不是镇定而是麻木。很多人说呀，没有胆子喝点酒就有胆量了，错误了。喝酒是变得麻木，不是有胆子。喝酒思想混乱，不是变得更清晰。酒不是镇定，酒是麻木人。当这个喝酒之后，就不再顺服神，就不再清晰的明白神的话讲什么，有可能会在献祭的时候分不清什么是圣的、俗的、洁净的和不洁净的，无法正常献祭，所带来的结果是被击杀。意思很明白，就是要被圣灵充满。以弗所书说，不要醉酒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被圣灵充满的人，头脑是清晰的，情感是符合神吩咐的情感，他的意志能够做神所做的事。只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才被神的话语全然统治，做的每一件事是符合上帝的心意的，符合上帝旨意的教导的。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像喝醉酒的人麻木不仁？为什么走路的时候东倒西歪，一面顺服神，一面犯罪，一面殷勤，一面懒惰，一面向神呼求，一面又全然靠自己啊？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没有被圣灵充满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才能够分辨是非，分辨善恶，知道神禁止的和神吩咐要做的。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，头脑所想的都是浆糊，想的是黑暗。如果不被圣灵充满，生活一定是混乱不堪的，一定是污秽的，所做的也全部都是邪恶的。被圣灵充满的人，全部被神的话语所掌管，他的眼睛敏锐，能够看见何为恶，何为善，他的选择正确，有能力行神所要求的。十六节，当摩西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，谁知已经焚烧了，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、以他玛发怒说，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， 主又给了你们，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，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。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？看哪、啊、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。你们当日照我所吩咐的，在圣所里吃这祭肉。这里呢，摩西急切的寻找，是发现亚伦的这个儿子们没有遵行神所吩咐的，这个祭物的肉没有在圣所吃，祭物的血没有拿到圣所里去。亚伦给了解释，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赎罪祭和燔祭，我又遇见这样的灾，若今天吃了赎罪祭，耶和华岂不以为美呢？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。献祭是向上帝的悔改和认罪，向上帝的祈求，求他赦免。如果在圣所吃肉的话，就含有庆祝和欢庆，这就与今天的发生的事极为不符。那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想一想，敬拜神的本质是顺服，不顺服所带来的是祸患，不顺服是人的自主，人不想在神面前顺服，低下昂贵的头颅，人总想去挑战上帝设立的规则。圣经的书卷啊，章节常常会写到人的顺服和人的悖逆，人为什么那么乐于顶撞上帝，人为什么那么乐于违背上帝，人就是骄傲乱来，不肯服在神的话语之下，不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顺服神。我们自从堕落之后，内心所藏的是对上帝的顶撞，虽然蒙恩得救，还是反复的顺服悖逆，反复的尊荣藐视，反复的以神为神，反复的又以自己为神，反反复复这样的生活。我们真的是按照本相来讲无可救药，神的恩典使我们存活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使我们转向你，使我们顺服你，使我们能够以你为神，使我们能够在敬拜的本质中顺服主，免得我们轻看藐视你。我们真的是反反复复的在敬虔与败坏当中徘徊，我们是有罪的罪人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分辨是非，不麻木的生活，使我们可以明辨是非，不在垃圾中，在败坏中过着一种被你所厌恶的生活。上帝啊，光照我们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